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月2号，2021年，是我们 读经分享的第5周啊。我们3年读圣经，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创世纪的37章到48章啊，在讲约瑟的故事。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在啊。旧约圣经里面的创世纪总共有50章，那50章呢，分别是在讲神的创造、撒旦的破坏、人的堕落，到耶和华的拣选和拯救。所以呢，在前面的11章部分讲的是亚当、亚伯、以诺、诺亚的这个故事。那么从12章到25章讲的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从26章到36章，就是讲以撒、雅各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啊的内容是从37章要讲到48章，啊，讲约瑟的故事。那么最后2章跟出埃及记是下个星期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37章的第一节。37章的第一节呢，就进入约瑟的故事啊。那约瑟他就说，雅各的纪律如下：那约瑟17岁啊，所以约瑟17岁那个时候，算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啊年轻人啊 teenager。那跟他的哥哥一同牧养。那约瑟有一个特性呢，就是呢啊会把哥哥们做的坏事啊回来告诉父亲。那如果你家有一个
牧
兄弟，
师，牧师，我们看不到你，你已放 PowerPoint，我们都没有，都这个黑屏哎，你在放吗？
好，忘记分享了，对不起，就自己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讲。
对
OK，
呀，
好，谢谢
从头
哈，
讲，从头讲，谢谢。
谢谢提醒我哈。好的，OK，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部分哈，就讲到说啊。这个约瑟啊，约瑟17岁，跟他的哥哥们啊，跟他那么哥哥们呢一起啊，在牧羊。那牧羊的时候呢，啊，约瑟呢就会搞一些事情啊，就是会把这个哥哥做的坏事情啊拿去报告啊，拿去跟父亲报告。所以呢，哥哥在这件事情上就非常的生气哈，就说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哈。那当然呢，就变成哥哥就很讨厌有这样子一个人出现。那特别雅各这个人呢，又偏爱约瑟啊。你要知道，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所以呢，雅各偏爱约瑟也是有原因的。那圣经说他是老年得子啊，是因为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特别喜爱他啊，他就给啊。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啊，那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这个啊，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心里面又一把火上来了，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就是不会跟他说好听的话，就是说话很冲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偏心哈，是家庭问题的来源。那这件事情在以撒的时候就发生过了。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啊。这件事情在他的父亲一辈就发生了。现在雅各呢，又把这个传统带到他的儿女啊。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从第37章一直到50章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呢，啊，我们会找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在出埃及记这个第二章，我说出埃及记第二章呢是用看见来串联起整章的经文，那么37章到50章啊，创世纪这一部分是用认一认认啊来串联起一个大的故事啊，这个就雅各的儿子们呢就要父亲认一认，说这一件染血的这个啊衣服是谁的。啊，染血的衣服是谁的哈？好，那这个他玛呢，就要犹大认一认， 他说哎，这个杖跟印是谁的？那波提法，这个字写错，不是波提反，波提法的妻子呢，要大家认一认，说这件外衣是谁的。那后来雅各的儿子到埃及来买粮食，认不出来埃及宰相约瑟，但是呢，约瑟认得他们，最后兄弟相认啊。那我们就晓得这个认一认哈，常常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关键字，那找不到呢，看参考书也有啊。所以呢，我们在找到这个关键字，我们就好像挖到宝藏一样，我们就觉得哇，读这个经文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整个呢就好像用一条线啊，用一条线把这么一大串的经文给串联起来。所以你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串联起来呢啊，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啊，所以认一认啊。那我们后来会讲到这个大卫王跟拔示巴的事情，也是用一句话把它串起来啊。到时候呢，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段经文的关键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啊，约瑟这个故事呢，是一个从穿彩衣到穿囚衣到后来穿细麻衣的一个故事哈。那有人也会用这样子来做讲到，说彩衣到囚衣到细麻衣，把它啊这个做成一篇讲章啊，或许你曾经听过。那么约瑟的故事哈，跟这个梦做梦有关系，跟做梦有关系。我们讲到说约瑟的哥哥啊恨约瑟的原因有三个啊。第一个原因呢，约瑟常常把哥哥的恶行坏事告诉父亲。第二呢，雅各偏爱约瑟，那众人呢，这些哥哥们看见都是很讨厌啊，有这种偏心的现象。第三呢，约瑟呢做了两个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呢，哇，就好像说我们啊晒一晒啊，这个很骄傲的说出来，那听到哥哥的耳朵呢更加的生气啊，所以约瑟啊做这两个梦。那后来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呢，有这个酒正和善长的梦，因为呢帮他们解梦之后，后来呢就成为帮法老王解梦的一个台阶啊。所以我们就看约瑟的故事哈、啊、跟做梦的梦哈、啊、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啊，他就告诉哥哥，哥哥听了啊就更加的恨他。约瑟说什么？他说哎，我做了一个梦哈，我们在田里面哈、啊、在捆这个啊禾荚啊，就好像说我们捆稻草，一捆一捆的稻草，我们捆麦子，一捆一捆的麦子。那捆起来以后呢，我这一捆是站着，你们呢所捆的呢这些禾荚呢都是围着我的捆下拜啊。哥哥就说啊，什么有这种事情，你是我们的小弟弟，就我们大家呢要跟你下拜哈，所以就很生气。然后他哥哥就说，难道真的要做我们的王来管我们吗？哈，就更加的恨他，更加的恨他。有一天呢，约瑟又做了另外一个梦，他梦见呢天上有太阳，有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然后他说什么？哦，这个你看，这些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星都要向我下拜啊。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他的父亲雅各。那雅各就说，你在说什么？难道说我和你母亲啊，就是太阳、月亮，跟你的十一个弟兄啊，都要来向你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啊，听到了这个梦啊，他的哥哥更加的生气、嫉妒。但是呢，雅各就把刚才说的这个话哈、啊，就存在心里面啊，存在心里面。那有一天呢，约瑟的哥哥们啊，往示剑去放他们的羊，就是从希伯伦呢、啊。啊，到示剑往北走到这个地方去牧羊，那雅各就跟这个啊约瑟说哈，啊你哥哥在那边放羊，你去那边看一看啊，去看他们是不是平安不平安，回来报信给我啊。我们说前面说，哎，这个约瑟常常要把哥哥干的坏事回来告诉父亲哈、啊，所以现在这个父亲以色列雅各呢，又差派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约瑟就离开了希伯伦，就往示剑去了。可是呢，他没找到他的哥哥，然后迷路了。那就有人问他说：“哎，你在找什么啊？”然后他就说：“哎，我在找我的哥哥，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那个人就说：“啊，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啊，往多丹去了啊。多丹在示剑的北边啊，就啊已经去那边，你去那里找他。”于是啊，约瑟就去 啊，找哥哥在多丹遇见他们。那这个十个哥哥啊，看见约瑟远远走过来，还没有走到眼前，大家非常的痛恨这个弟弟，就说：“哎，我们要害死他！你说他们同谋要害死他，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面，然后看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实现哈。”所以呢，哥哥心里面哈那个愤恨啊，就产生杀意哈。就我们圣经里面也常讲，人的心怎样，他的行为就怎样啊。所以好，那这个长子叫做流便哈，就是长子流便，听见了这件事情，他觉得不妥，要救约瑟脱离几个兄弟的手啊，就说哦，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害他的生命，不可流他的血啊，我们不如把他丢在这个野地的坑里面啊，让他自生自灭啊，不要下手害他。所以流便哈的意思，大哥嘛，好，大哥就是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归还给父亲。他也知道这个约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哈，失了这个约瑟，父亲啊肯定会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把这个坑啊，就石头移开，就把他的彩衣脱掉，就把它丢下去。他说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那么上礼拜讲到以撒挖井的事情，讲到这个叫做 cistern 啊， cistern cistern 呢是一个蓄水井啊，不是活水井。活水井呢就是下面有泉源上来的，蓄水井呢就是挖一个大坑，然后呢能够储蓄这个雨水和这些啊，能够，所以他们可以使用这个水。那就挖了一个很大坑，你把它丢下去呢恐怕就上不来啊，所以叫蓄水井，这个 cistern。 好，那就把约瑟丢到这个坑里面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坐下来吃饭，哎，刚好看到有一对从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啊，以实玛利人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大儿子是以实玛利嘛，啊，老二就是以撒，是从撒拉从应许生的，那以实玛利从夏甲生的啊。看到这一群人从基列过来啊，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他们要到埃及去，他想说，哎呀，不如这样子好了。不如呢就把约瑟卖给他们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基列是产乳香的地方啊，基列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啊，约旦的地方啊。所以好，然后呢他们就啊这个看到有一队人从基列来到了多丹，然后呢要过去啊。那你看到这个就是香料啊，这个就是乳香啊，这些是没药啊。那啊，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那我也买了一些这些啊乳香没药哈，这些回家啊，所以如果你们想要闻闻看什么味道，就到我家来，我拿给你闻哈。好，那到了多丹以后呢，那我们就刚才看到说是从米甸啊来的一群人，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啊，以实玛利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往北走，走到基列哈。你要晓得当时的交通哈，你说从米甸这个地方要去埃及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中间有隔着海峡，所以你过不去，然后再来你隔着山脉也过不去啊。所以从米甸到基列的这一条路叫做王道啊，这是今天在约旦国之内我们叫做王道。王道呢就是一条通商道路，所以呢他们就顺着这一条通商道路到基列，然后呢买采购一些香料乳香以后呢，他们准备带到埃及去卖啊。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基列呢就去到了多丹，然后哇，你看一路好远啊，要一直往南走到埃及啊。这个就是这一对啊骆驼客的这个旅程。所以呢他们这个啊就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一队人啊，那犹大呢就说，哎，我们杀我们的弟兄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卖给以实玛利人，那我们手不会沾血啊，不可伸手害他，他是我们的弟兄嘛，我们的骨肉。所以呢啊这个犹大也是有意思啊，要救约瑟脱离死亡啊。所以啊弟兄就准备把他卖给这个商人啊，就讲好了20舍克勒的银子，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那20舍克勒呢，当时我们从出埃及记21章啊知道，一个奴隶的价格是30舍克勒的银子，那约瑟呢是比较便宜一点啊，所以就20舍克勒呢就卖了 然后就被带到埃及去了。那这个时候长子流便回来了，哎，回到坑边看，哎呀糟糕了，约瑟不在怎么办呢？他就撕裂衣服，他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跟父亲交代了哈，弟弟没有了。那回去以后他们怎么交代呢？他们就耍一个诡计，就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漂漂亮亮的彩衣啊，那染上羊的血迹，然后就送到父亲那边去哈。他说哎，爸爸爸爸，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哈。所以呢他们其实这个啊兄弟也是蛮狡猾的，他不说这个彩衣是啊我的弟弟约瑟的，说哦不晓得爸爸，我不晓得这件衣服啊是不是约瑟的衣服啊，所以你认一认你比较清楚，因为这衣服是你做的，做给弟弟的哈，请你认一认哈。我们刚才就说这个整个37章到50章的经文啊，是以认一认哈作为一个主要的关键字，把一大段的故事给串联起来。他说爸爸你来认一认啊。那约雅各呢一看到这件衣服，他就马上对号入座哈，他儿子也没说这个儿子被野兽啊咬死了杀死了怎么样，雅各对号入座就说啊我认得我认得，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野兽有恶兽把他吃了啊，人家没说可能掉在地上了，这个他就自动说啊约瑟被撕碎了被撕碎了哈，那这个儿子的诡计得逞啊，父亲看见这个约瑟被野兽吃了啊，不是我的问题，没有不关我的事，所以呢就希望告一段落哈。所以雅各呢非常的伤心，就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悲哀堕日哈，不肯受安慰，然后就为失去约瑟哈这件事情哀哭啊哀哭。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哈，其实雅各的生平是蛮辛苦的哈。你看到之前哈，从啊，投奔拉班，77岁就一直给拉班做苦工啊，牧养牛羊。好不容易呢，回到了迦南以后呢，遇到了这个底拿啊被玷污的事情，遇到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啊，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又遇到他的长子啊流便乱伦。然后现在呢约瑟被卖，你看这两年之内啊一再的被剥夺被破碎哈，所以回到迦南地的生活哈，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米甸人呢、啊、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就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那波提法呢就是负责监管王的囚犯啊，就好像说监狱长，我们今天说可能就是监狱长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那37章就结束了。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讨论，就说哎，为什么在约瑟的故事37章讲约瑟39章讲约瑟，可是偏偏插入一个38章讲犹大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道德上难以接受的一个情节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面呢加入这一段故事，加入这个犹大的事情，而且到了雅各给犹大祝福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得到的是像君王那样的祝福。那后来犹大的后裔呢就是大卫王，也是约瑟家谱里面哈他的父亲约瑟。所以我们看见犹大在整个这一大段故事里面呢，其实也是占相当重要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后面会看到在约瑟跟兄弟相处相认之间啊，他所扮演的角色。好，那我们现在就讲说犹大呢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就首先讲犹大娶了一个迦南人叫做苏雅啊的女儿啊，叫苏雅的女儿来娶她为妻，要跟她同房，那就生了这个孩子啊，娶了苏雅的女儿啊，娶妻子苏雅的女儿，这里要改一下，然后就生了三个儿子叫做儿二男四拉。那三个儿子呢这个长子儿啊就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他玛，可是这个老兄啊他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呢神就叫他死了。那么按照他们的传统，那么老二啊次子就必须要娶兄嫂为哥哥传宗接代。但是这个二男呢他娶了他玛，他知道生了孩子不归他自己， 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他玛怀孕啊，跟他同房，但是不愿意让他怀孕。所以呢，神也叫这个老二呢也死了。哇，那犹大就害怕了，三个儿子死了两个，他就不肯让那个最小的示拉呢来娶拉玛，他怕示拉也死了。他说：“哎呀，拉玛啊，他玛，这个啊，示拉还小哈。”等他长大了以后呢，再跟你成亲啊，你先回娘家啊，你先回娘家。所以呢，犹大就用拖延战术。那过了许久啊，就代表说已经过了这个到了示拉适婚年龄的时候呢，那犹大没有履行承诺。那犹大妻子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啊，他就跟他的朋友去到这个地方叫做亭拿啊，去那个亭拿那边剪羊毛嘛。然后呢，就有人去告诉他玛说：“哎，你的公公啊，到亭拿去剪羊毛去了。”但是他玛就怎么样呢？就是乔装打扮哈、啊，用衣服遮体，用这个手帕遮住脸啊。所以呢，坐在亭拿的路上，那他犹大啊，这个妻子死了嘛，他现在看见他，以为是一个妓女，就想要跟他同房。他不知道这个蒙面女子啊，就是他玛。所以呢，他们就要谈一谈啊，这个同情的代价价码是什么了。他们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啊？啊，犹大就答应哦，事后给他一只山羊羔。那他们说哎，口说无凭啊，你给我什么当头作为凭据呢？所以就要了犹大的印、袋子跟手里的杖。那犹大就给了他，跟他同情。他玛呢就跟他的公公怀孕啊，这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确实是蛮难接受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叫做滚筒印章哈，所以这个滚筒印章在这个泥土上画过以后呢，就叫做他们的印记啊。那这个东西呢，就交给了这个他玛作为当头。那后来犹大听到他玛怀孕了，就说啊，我的媳妇不守妇道啊，跟别人有奸情，要把她拉出来，要烧死她。当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呢，就叫人去喊这个他的公公犹大来说：“你来认一认啊！”所以我刚才说认一认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啊，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关键词。你来认一认啊，这东西是谁的？这个印啊、袋子啊、杖是谁的？你能认出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主人呢，就是啊，让我怀孕的人。所以。犹大看见了就不得不承认、啊、是他的，也承认就说他就是跟他玛、啊、同寝的那个男人，也是他这个腹中胎儿的父亲。所以说了这一句话，他比我有益。那我们通常解经的时候会有疑问、啊、什么叫做他比我有益、啊、有益呢，我们通常会把益就会想成像好像道德层面这样子。所以其实他说他玛比我有益，他意思就是说他玛是义，我不是、啊、他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玛是义呢，就是说好，本来是要控诉他玛有罪，他现在说他玛是义，就代表说他玛没有犯罪，我不是义，就是说我有罪。原因是什么？我有罪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信守我的承诺，将我的儿子示拉给他啊，所以我没有信守承诺，我有罪，我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是有罪的。所以他说我承认、啊、他玛比我有益、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38章是有些困难、啊、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在跟我们道德理解上的情节是不一样、啊、我们就有点困难、啊、困难接受。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犹大娶了苏雅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可是后来、啊、死了两个，只剩下示拉。那么犹大呢，就跟他玛这边呢，就生下了双胞胎，就是法勒斯跟谢拉。法勒斯呢，就是大卫的祖先、啊、也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耶稣的家谱就是从犹大和他玛这一系列出来的。好，那么当约瑟、啊、我们现在就进入39章、啊、当约瑟被带到埃及，那就被这个波提法呢从这个以实玛利人买了他。好，那这就是约瑟跟波提法。然后约瑟呢就在住在主人的家中、啊、我们就这里很关键字，我们就读39章的时候就看见这句话常常出现， 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就说约瑟百事顺利的原因呢，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呢？后面呢会交代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看约瑟住在主人的家里面呢，好像意思是说约瑟不用在屋子外面做苦工，他在屋子里面呢服侍主人啊，他好像比其他的奴仆啊这个待遇好一点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主人波提法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怎么样，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主人，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啊，就好像做这个家的管家一样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明白说，哎，波提法如何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记得上礼拜啊，我们讲到以撒有没有？以撒被这个住在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啊，基拉尔谷。那么基拉尔谷的亚比米勒王看见啊，以撒的产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了、啊，就赶他走，让他住到这个基拉尔谷。后来这个以撒呢，又越来越丰盛的时候啊，亚比米勒王就去跟他立合约。那亚比米勒王也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怎么样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是以撒是一个宽心胸宽阔的人，不与人争气争斗的人。那这里面波提法如何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就是看见从他的为人，从他所做的事情和结果，看见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别人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身上看见神与你同在？如果别人身上看见神与你同在的这个见证，就从你的为人，从你做事情的方式跟结果，就怎么样，人家就会羡慕，就会盼望来认识啊，这位神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所以主人就派约瑟管理家务，那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所以一切就更加的丰盛啊。那波提法就所有的交给约瑟管，其他的都不管啊，一概不知。那这一句话呢，就埋下了伏笔啊，下一段情节的伏笔，就是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啊，是一个帅男。那这个时候呢，波提法的妻子呢，看见约瑟啊，就怎么样，开始眉目送情，就要勾引他，与他同寝。那约瑟呢不从，他说不行啊，这个主人把这些家务都交给我。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会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呢？我们读诗篇里说，有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呢？就是守节心清的人嘛。这是给我们提醒，当我们说主啊，你与我同在，求你祝福我的家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先看看自己啊，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呢是不是啊有得罪神啊，有得罪神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呢，当然约瑟呢就不敢得罪神，可是呢啊，但没有办法，天天在家里面做总管呢、啊，总是会跟这个主人的妻子哈、啊、碰到一起。所以呢，这个主人妻子有一天呢，就怎么样抓住他，就抓住他啊，这个你与我同寝吧。那约瑟就赶快逃跑，结果衣裳就掉在那个妇人的手里面。这个妇人呢，就啊大声喊说：“你们来看了、啊，有一个希伯来人要对我非礼啊，戏弄我。你看他的衣服在这里，请来认一认。”认一认这是谁的衣服啊？好，当然一认就知道这是约瑟的衣服。然后他就等着他的、啊、丈夫回来，就对他说啊，你看看你带来的仆人戏弄我。所以他就怎么样，把这个他的丈夫波提法呢连带关系，就说今天啊 发生这种事，你有关系啊，是你所带来的。希伯来仆人呢要戏弄我，他把衣裳丢在这里。所以呢，这个约瑟的主人听见妻子这样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他就生气了，就把约瑟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关王的囚犯的地方。我们这里面就看到约瑟因为做对的事情啊，含冤入狱。那在读经分享，我就写了两个这种剧本。第一个剧本呢，就是约瑟被妻子勾引，然后呢也跟妻子发生关系，但是呢这个没有不透风的窗子，后来一定也是东窗事发嘛。东窗事发的结果，约瑟更惨，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判刑。那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神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饥荒的计划呢，就不会发生在约瑟的身上。约瑟就等于好像破坏了神这个计划，神就要安排其他的这个方式。那这里面这是第一种剧本。那第二种剧本呢约瑟因为做对的事情拒绝，那就被冤枉入狱。所以同样都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呢情况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这一句话又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所以他做的事情呢尽都顺利。所以怎么样，这个监狱长就把这个所有的囚犯呢就交给他管。那后来就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酒政，一个就是膳长，他们得罪了这个埃及王，所以埃及王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那就交给约瑟交给约瑟护卫长，交给约瑟来管理约瑟就伺候他们。那有一段的日子在监狱里面有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同一个晚上各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呢就梦梦不解就约瑟就给他们解梦，问他说什么。酒政呢就把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做梦梦见这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面有三根枝子都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熟了，那法老的杯在我手里面，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面，将杯递在他的手中到底什么意思那约瑟就解释给他听，他说你的梦是这样解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就说三天之内法老要提你离开监狱，叫你官复原职，你仍然要做酒政，把杯交在法老的手中，跟先前一样酒政听了就很高兴就说这个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好处在法老面前那这个约瑟说对对对，你要记得我的好处我没有犯什么错请你这个告诉法老把我放出来这个。那这个膳长看这个梦解得很好，就约瑟约瑟，我也梦见一个梦我梦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的白饼很好的筐子上面呢有法老王这个烤的各样食物，后来有鸟飞过来了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约瑟就回答他说，你梦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那这种解梦如果真的是没有从神的灵来这怎么会解出这样子的一个梦来呢？所以果然这个到了第三天法老生日的时候，就把酒政膳长就从监狱里面带出来，然后呢酒政官复原职，膳长呢就被挂起来，就像约瑟所说的话一样。但是呢酒政忘记了忘记约瑟的事情没有向法老王提起这个约瑟是冤枉入狱的事情这种事情大概过了两年。过了两年以后，有个晚上法老就做梦，梦见自己在一个河的旁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然后随后又有七只母牛又上来了，但是呢又丑陋又干瘦，跟那七只胖胖的牛站在河边。然后呢这七只又干又瘦又丑陋的母牛就把那七只肥胖的这个母牛给吃掉了。法老就惊醒了，哇这什么意思，然后他又睡着了又做了这个第二回合的梦，梦见有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另外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结果这个细弱的穗子呢就吞了 那七个饱满的穗子，法老王又醒了啊，又是一个梦啊，做了两个梦。他就第二天早上呢，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就召集埃及的术士啊、博士来，要来解梦，没有人能够给法老解梦。这个时候九正就想起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我的罪，从前啊，从前在监狱里面呢，有一个人帮我解梦啊，这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他给我解的梦呢，后来真的照这个梦啊所解的完成了啊，完成了。然后呢，法老就马上召约瑟来啊，就这个啊，就把这个梦告诉他。约瑟回答说：“今天这个解这个梦不在乎我，不是我说什么，而是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神会把这个梦的这个内容回答你啊。”所以呢，法老就解释了啊，不是这个啊，法老就对约瑟说清楚他的梦，有七只肥壮的母牛。还有七只这个啊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把七只肥壮的母牛吃掉了啊，吃掉以后肚子也没有变大哈，然后又看见有七个啊胖胖的穗子和七个瘦弱的穗子，然后瘦弱的吃掉肥胖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请你解释给我听。所以呢，他就说啊，约瑟就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情显明给法老了，就是说。七只好的母牛就是七年丰年，七个好的穗子也是七年啊。那后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就是七个荒年啊，七个荒年。也就是说，七个荒年会出现，就把七个丰年呢，所有的东西呢都吃的啊，吃的干干净净啊。这个神已经将要做的事情显明给法老。那说埃及地将来会有七个大丰年，后来有七个大荒年，先前的丰收啊必被饥荒所灭啊，所以呢这个是神命定的事情。好，那法老听了以后就说怎么办呢？那约瑟就说，你应该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这个地啊。啊，那这个时候就把所有啊丰年的粮食呢就收集起来，来预备过荒年啊。法老听了这一句话以后说，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这个人不就现成的，就站在我的面前嘛。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如果你记得但以理书也是，但以理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一句话，那么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所以呢，法老就说，哎呀，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现在我就立你啊，立你做宰相啊，让你来管理埃及全地。所以就把他的手上的戒指啊，戒指就是印记啊，印鉴啊，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挂上金项链，给他穿上细麻衣，派马车给他走啊，告诉他就说，埃及全地啊，如果没有你的命令，不许有人擅自办事啊，不许有人随便动手动脚。就派这个约瑟去管理全地，然后呢，法老又给约瑟改个名字啊，这名字也太难念了哈，沙发纳厄巴内亚啊，又将安城的祭司这个波提法拉的女儿叫亚西娜给他做妻子，所以呢，约瑟啊就得着这个任务，巡行埃及全地。啊，那个时候30岁啊，他就开始各地大盖粮仓啊。然后就将所有丰年之内，他说地的出产及丰盛啊，原文就说地的出产呢、啊、一把一把啊多到啊不得了，那像海沙那样多，所以约瑟就各地盖粮仓，然后呢在每个地方来储存丰年的粮食。那到了还没有丰年还没有到以前呢，这个啊他的妻子哈、啊、亚西娜就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拉西，就是忘记。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使我忘记我父的全家，神使我忘记我一切的困苦，代表呢，他是在埃及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因为如果他还记得他父的全家，想念他的父亲雅各，他可能会派人去探望，或者是啊，这个有来往这样子，那都没有，都没有来往啊，所以代表他是在埃及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这段的新的生活呢，就从以法莲这个名字啊，加倍丰盛来看见说，神使我在 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啊，是昌盛起来。所以呢，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开始这一段昌盛的新生活啊。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啊，这个约瑟讲这句话呢，是忘记了对他这个哥哥的仇恨哈 啊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子，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哈、啊、没有这个意思。好，那丰年完了，七个荒年就来了，就像这个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哈、啊、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那这些人就去找埃及的法老王哀求粮食啊，那个法老就说，你们去找约瑟哈、啊、他说什么你们就照做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约瑟就开了各处的粮啊。好，这里有两个字哈，我们可能平常不太会念哈，这个叫做啊跳粮啊，跳粮叫做卖粮食给埃及人。所以你看这个字的左边呢、啊，叫做出，上面是出，下面是米，就是出米啊，米出去了啊，米出去了叫做卖粮食给埃及人，所以叫做跳粮。那这个地方他说各地的人都跑到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啊，这个字不一样哦，这个字叫做狄粮啊，狄啊狄。虽然你看那左边呢，这个是禄米，所以刚才那个字跳啊卖是出米，那这个字呢是买是禄米，所以他们到约瑟那里去狄粮啊，所以没有解释。我自己也是啊，常常不会念这两个字哈、啊，要解释呢才懂得这两个字怎么念哈、啊。好，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很有意思。所以呢，迦南地也有饥荒啊，那怎么办呢？雅各就说，哎呀，我知道埃及还有粮食啊，你们就派十个哥都下埃及狄粮去了啊，狄啊，因为是禄米嘛，去买粮食去了。但是呢，约瑟的兄弟哈、啊，最小的拉杰啊，难产生下的便雅悯没有去，因为雅各啊害怕到遭害。所以其实雅各是很宝贝拉杰生的这个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啊、所以没有去。那后来约瑟看见哥哥来买粮食啊，跪在他的面前啊，俯伏在地上啊。那约瑟认得哥哥，哥哥不认得他们啊，约瑟就假装不认识他们，对他们说严厉的话。那约瑟想起从前所做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个地的虚实，从迦南地来的虚实，你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来啊攻击我们，抢我们的粮食啊？那他们说，不是不是，我的主啊，我们是来狄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的，我们不是奸细啊。这里面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为什么约瑟想起两个梦跟说他们是奸细，而且是诬告他们是奸细 啊这两句话凑在一起到底有什么连结的关系、啊、所以呢，你看到、啊、约瑟从他解梦的过程，他替九正跟善长解梦，后来就实现了，替法老王解梦，法老王的梦也实现了。那约瑟想到他过去做的两个梦、啊、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父亲妈妈都要向他下拜这件事情，他就知道神要让这个他 年少的时候做的梦要实现了，他的兄长要向他下拜，他将成为一家的领袖、哦、所以在这里面他想起，就是他想到啊，他将要拥有这样子的权柄的时候呢，他现在呢是埃及的宰相，有这个权柄，将来也是一家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就指控他们是外地来的奸细、啊、要用权柄来恐吓他们。那我们就注意、啊、我们就注意这个哥哥听到这个约瑟的诬告以后、啊、怎么样回答。他们就对约瑟说、啊、我们一个人的儿子、哎啊、我们就同、啊、我们同一个人的父亲、啊、同一个父亲、啊、我们本来有兄弟十二个人，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就说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子回答，人家说你是奸细，那你回答这一句话告诉我、啊、把你的家谱 报告一下。那约瑟当然明白说有一个没有了，他就是没有的那一个嘛，所以呢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用这种说法是在表示啊，如果你像个空说我们是奸细啊，哎，我们做奸细怎么会全家出动都跑来这里探勘虚实呢？我们总是要给自己留个后路嘛，我们就派一两个 啊，一两个儿子来了哈，就好，怎么会十个儿子全部跑来呢？这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一套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会，我们不是来做奸细的，做奸细我们不会全部来这里。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现在呢，一个在留在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我们有十个人啊，诚实，诚实回答啊，诚实回答。于是说好，那你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你们不是奸细，怎么证明呢？你们现在回去一个人，其他人留下。去把你的小弟兄带来，那你所有全部十一个儿子都在这里，那我就知道，就可以证明啊，你们不是奸细啊。所以约瑟就说：“好，我们来证明一下。”那于是他们就被关了三天啊，被关在监狱里面三天。三天以后把他放出来，那约瑟改变心意了，他对他们说：“啊，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去行就可以活啊。我如果你们是诚实人。”那就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本来是回去一个人，就把便雅悯带来，啊，九个人留下来。他说现在呢，啊，留下一个人，你们九个人回去，啊，带着粮食回去，把你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小兄弟带来，啊，这样呢，我就知道啊，你们是诚实的，不是奸细啊。可能这样子九个人回去啊，护送这么大批的粮食哈，也是比较合适的啊，或者也是不会让他的父亲雅各。太过伤心，所以他就说：“好，你们留下一个人，那到底留下哪一个人呢？啊，哪一个人呢？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测试嘛？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回去留一个人在这里当人质，那么哥哥是不是会像当初对约瑟那样的狠心啊？不顾留下这个人质的死活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啊？看看哥哥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里面当他们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哎，这一群弟兄又回答这一句话，那啊，我们实在是有罪哈！当初约瑟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他心里的愁苦，不肯听。今天呢，啊，这个苦难照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当初不就对你说过不要害那个孩子吗？你们不肯听，所以现在怎么样？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这一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他可能就是想到说，即将跟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要分离，兄弟的分离，他想起就说啊，那我当初对待约瑟那样的狠心，今天呢又要旧事重演了、啊，所以呢，当初他们对约瑟对他们的哀求，他们不肯听，今天反过来他们在哀求约瑟，也不被接受。好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是一个以子之矛啊，还子之盾的情形啊。所以呢，啊，这个他们不晓得，他们讲希伯来文，约瑟听得懂啊，所以约瑟呢就转身出去哭了一场。那回来呢，就挑了西缅，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啊，在他们眼前就很重要这一个字哈、啊，就是说让他们看见啊，约瑟是要把西缅捆绑起来丢在监狱里面了、啊。所以约瑟为什么哭啊？是因为听见哥哥们的忏悔啊，心里被感动吗？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啊。那约瑟为什么留下西缅呢？不留下别人呢？难道当初是西缅主张杀约瑟的吗？啊，因为我们晓得西缅跟利未的心肠其实是蛮残忍的啊，因为在事件的时候哈、啊，他们用诡计杀了事件城所有的男人哈、啊，所有的人都被他们杀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包括后面雅各在给西缅祝福的时候呢，也是说到他是一个残忍的人，所以呢，你看他就把西缅留下来当人质，然后就吩咐大家啊，这个他的仆人。把这个粮食装满，然后又搞了一招，就是把他们的银子放在口袋里面给他们带走。到了晚上住宿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拿开口袋要喂驴的时候，才发现银子在口袋里面，害怕，哎呀，这个我们的银子为什么又啊这个啊被归还啊，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啊，战战兢兢的说，到底神向我们做什么啊？那当然他们没有答案的哈。那么回到迦南地以后，就向父亲报告经过啊，就说啊，他们这个那个地方的宰相啊，最有权柄的人呢，说我们是奸细，所以今天呢、啊，西缅被囚禁在那里。那怎么样把他带回来？我们现在只有带便雅悯去，才能证明他们不是奸细，才能够把西缅带回来哈、啊。 当然他的父亲是不肯了，父亲说你们已经让我丧失了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现在要将便雅悯带去，如果也没有了，这些事都算在我头上啊，我不是很惨，孤苦老人吗？那这个也流便就说什么，他说我愿意用自己的儿子作保，但是雅各还是不肯。那不肯怎么办呢？慢慢的他们的粮食吃完了，吃完了雅各就说那你再去买一些粮食吧。那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什么，雅各要同意他们带便雅悯去。那原先流便说我用我的儿子作保，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来，现在犹大说我用我自己作保啊，如果没有回来呢，就所有的罪归我身上啊。所以呢犹大，我们刚才讲到说38章犹大的故事，现在我们慢慢看到犹大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承担起这个啊责任跟勇气哈。好，那雅各只好同意啦，要他们带礼物去啊。那带什么礼物去呢？等一下会看哈。雅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愿全能的神啊使你们在人面前蒙怜悯，能够带回西缅跟便雅悯，如果真的不来带不回来我也认了啊，那我就只好认了，不然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第二次下埃及去买粮食啊，这个就是他们带去的礼物，有乳香啊，有蜂蜜，有香料啊，有这个墨药，有匪子啊，这开心果啊，有杏仁。所以我们常说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很可能这个奶与蜜指的是乳香跟蜂蜜啊。那也有人说不是蜂蜜，是蜜枣，蜜枣树的这个啊所做的这个蜜啊。好，那这些啊墨药乳香都很香啊，这些香料啊特别的啊异地的这种香味啊。好，所以约瑟就看见他们回来了啊，就放出西缅，就招待他们吃饭。然后呢约瑟做了一件事情，安排座位的时候呢照长幼次序安排，哇大家大吃一惊，说哎呀这个啊宰相啊很厉害，知道他们的这个长幼次序啊。然后约瑟特别优待便雅悯，给他五倍的食物啊，最疼爱的小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来了。然后呢哎，这里面又搞了一件事情，就是约瑟第二次要试验他们，让他们呢带着粮食啊，这个所有的啊西缅便雅悯都回去了啊，11个儿子都回去了啊，证明完了嘛，不是奸细嘛。他是干了一件事情，就将他的银杯偷偷放在便雅悯的袋子，要诬告便雅悯偷东西啊。为什么哎，奇怪啊，这里为什么又出现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测试哈，测试他们是不是会把便雅悯丢下不管，不顾手足之情啊。这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呢就派人去抓啊，就搜出赃物，搜出赃物呢就说啊这是便雅悯干的，就要把便雅悯带回去啊绳之于法。那这些哥哥们就说啊算了算了，这个便雅悯干的事情自己承担好了。然后这个10个兄弟回去不管，不顾手足之情啊，测试一下他们是不是还是当年那样的心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经文说犹大愿意以自己代替便雅悯赎罪，他说他就跟这个啊约瑟求情，然后就说来我父亲啊看不见便雅悯啊，一定是伤心欲绝，伤心到不行啊，你现在啊我只祈求你啊，恳求你让其他的弟兄带便雅悯回去，我留下来代替便雅悯来赎罪啊。所以呢犹大这件事情呢确实蛮感动的，所以约瑟听见啊内心感动，大哭一场，然后就演出兄弟相认啊，就大家抱头痛哭啊，兄弟相认。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请爸爸过来啦，所以就派人呢要去请雅各啊，就啊他们就这个11个儿子呢就浩浩荡荡的带粮食回到了希伯伦，然后呢就预备要带父亲到埃及来。那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雅各哈，都准备要带着所有的要到埃及之前呢，他先到别示巴啊，别示巴就是当初在这里啊献祭祈求的时候啊他的，所以他到别示巴献祭啊，这里面雅各心里面有一定有一个想法啊。那这个时候呢以撒过世已经10年了，那雅各心里在想什么？感情上他真的很想去见约瑟啊，心爱的儿子。在理性上呢，理智上也知道了留在迦南地呢也是不行的， 一定呢要去到埃及才有粮食吃。但是在灵性上面，在属灵上面，在犹豫不决是不是应该要离开应许之地，神应许要给他们在迦南地啊，后代子孙像海沙那样多，那我今天离开了迦南地还会回来吗？还有可能回来吗？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献祭也是求问神，神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就去吧，放心去埃及，将来我一定带你回来啊，必定带你回来。所以雅各就带着他的子孙牲畜货财下埃及，一家70个人啊。这里面就看到利亚这一边呢有33个人，西帕这一边呢这个儿子子孙啊有16个人，拉杰这一边呢不算约瑟马拉西以法莲呢有14个人。好，毗拉这里呢有7个人，所以你把33+16+14+7啊加起来就70个人。那他说与雅各同到埃及的，凡从他生了66个人，所以呢加上雅各、约瑟、马拉西、以法莲，就总共有70个人啊，有70个人啊。所以呢，好，就70个人去了。那我们就知道，稍微回顾一下雅各的一生啊。雅各的一生其实是蛮辛苦的哈，他1875年全家下埃及，然后在这一段期间呢，有许克索人入侵埃及，然后就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后来就是啊摩西啊出埃及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是1445年，总共呢430年。在埃及的时间就照出埃及记12:40-41说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也应验了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写在创世纪15章啊，你们要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你们要在别的地方做奴仆400年啊，才会出来。好，这是在出埃及记啊，在创世纪十五章，所以他们就出来哈、啊。他说步行的男人啊，约有60万，所以下埃及有70人出来说步行的男人约60万啊。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去了，要去到埃及，那就先打发人，打发犹大去见约瑟，约瑟就带他们先去到歌山地，然后就在歌山地大家见面抱头痛哭啊，互诉这个啊心中的这个哀伤啊，这个思念，然后这个约瑟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说话，他说你去等一下见到法老的时候又说啊，你们是牧羊人，世世代代以牧养牲畜为业，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啊你就说啊啊，希望可以住在歌山地啊，因为牧羊的都埃及人蛮讨厌的啊，就住在歌山地，离大家远一点。所以约瑟呢就进去告诉法老王，然后挑了5个弟兄去见法老王。法老王就问他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啊？”他们就说：“我们是牧羊的，我们祖宗都是牧羊的。”啊，就跟法老要求哈，我们在迦南地饥荒很大，所以我们羊群都带来了，请你容许啊仆人住在歌山地。那法老就说好，那你可以啊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你就住在歌山地哈。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能人啊，很会养牲畜的，养牧羊的话呢，就来养我的羊群哈。然后呢，约瑟就领他父亲雅各去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啊，法老看到雅各就问他说：“啊，你平生的年日啊是多少？”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活了几岁哈？那雅各就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啊130岁，那我这一生啊年日是又少又苦啊，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啊。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啊活了175岁啊，以撒活了180岁，那所以雅各130岁说，哎呀，我活得很少啊，我年日又少又苦。那到底雅各这一生啊到底有多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他40岁的时候啊，双胞胎哥哥以扫娶妻，那因为这个啊盗取长子的名分啊，骗取长子的名分，不得已在77岁投奔拉班啊，97岁返回迦南，108岁呢约瑟被卖，120岁以撒过世，130岁下埃及， 147岁过世，在投靠舅舅拉班的那段日子是辛苦的日子啊，每天餐风露宿，牧养羊群，只为了取得心爱的拉结。那后来这个到了回到迦南地以后，面对心中害怕，面对以扫，神给他保证，但是后来又遇到这个女儿迪拿被强暴，然后这个拉结难产啊，死亡流变乱伦，约瑟被卖，这段日子这两年的时间呢，是在一个痛苦的情况之下。那后来这个从约瑟被卖到下埃及呢，是一个孤苦，因为他的内心所失恋的就是他的儿子约瑟哈，所以虽然有十个儿子，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孤苦，所以这段日子呢，他说又少又苦，代表他过的是一个辛苦痛苦孤苦的日子啊，所以就是这一句话他表示出他一个内心的心情。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约瑟就把埃及最好的地啊，就是兰塞境内的地呢，就给他这个父亲啊弟兄居住，住在这个地方。那歌山这个地方牧草丰盛，离约瑟近，远离繁华，偏处一隅，不跟埃及人混杂啊，离迦南地也比较近一点。好，他们就住在这里。那后来以色列雅各的死期到了，快要147岁，快要死了，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要回到迦南地哈，所以就告诉约瑟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请你要立誓啊，就是我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诚实待我，不要把我葬在埃及，要带我回到回到这个迦南地，与我主我父同岁的地方，一定要把我带走啊。这个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那你要向我起誓啊。所以约瑟就向他起誓，然后以色列呢就在床头上或者是扶着帐头敬拜神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人物排行榜的时候，讲到雅各的信是在什么地方表现。雅各的信呢，他说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祝福就是相信，雅各相信他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神会照他的祝福赐给他的后代的。好，所以他就给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祝福，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祝福的时候呢，他把手搭过来，把右手搭在以法莲，也就是说把长子的祝福呢给了以法莲，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见有这样子一个祝福，所以呢他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这个，照亚伯拉罕，的名，这个祝福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从37章到48章的内容，我们稍微超过了一段时间。好，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创世纪的最后两章，然后进入出埃及记。所以今天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思想，认一认是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主题，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所行的事情，我们的神说必按个人的行为，我们要来交账的，到时候神是不是也叫我们认一认。那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要追求圣洁，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罪得赦免就拿了一个免死金牌，就可以任意而行，这不是主所赐给我们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应当在爱心上面，来祈求，我们在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我们在爱心上面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恩主谢谢你，那我们记得这一段经文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宝座前面，主啊，我们要按自己的行为也是要交账的，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主耶稣救赎我们，真的在世上没有义人，但是你因为我们的信，你就算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这一生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跟随你过圣洁的生活，求主保守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认识，有这样子的委身，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晚安。